好，今天我们要看圣灵论第十一讲啊。我们圣灵论讲了好多主题啊，那这次讲的主题叫做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好，我们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有哪些？啊，可不可以把它背起来？九个果子啊，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2节所讲的啊。圣灵的果子其实不止这九个嘛，还有其他的啊。那其实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就是一个果子啊，我们叫做初熟的果子。圣经上有很多讲到果子的事情啊，那耶稣也讲到果子的比喻啊，撒种的比喻最终是要结果子，结果子啊。那还有讲到福音的果子，所以我们在讲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有很多方面来思考啊。那反正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果子我们要知道果子它的意义是什么啊。那以色列他们是以农立国啊，农牧立国啊，所以最重要的是你就是要种田嘛啊，栽种果子啊。美国产不产果子水果？
有的，
很多。加州，特别是加州啊。台湾产不产水果？
很多
啊，台湾的水果还有很多，东南亚也有很多水果啊。那果子有分不同的等级啊，中国大陆也是很多地方都产果子了啊。这个苹果那产地是在哪里？梨子产地在哪里啊？还有热带比较南方的水果啊。那同样的果子，哎，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啊，品质也不一样。从日本来的果子可能它的价钱就比较高啊，同样是一个苹果，但是日本的苹果好像就是比较好吃，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最近台湾也是很流行的卖水果啊，卖水果，因为台湾的水果其实是哇很不得了啊。啊，我们通常讲说水果它跟季节有关系，对不对啊？季节有关系，但是台湾的农民呢、啊、哇，他可以他开花的时间他把不同的哈、啊那个调整一下，好，每一个季节哈，每个时候它都可以采不同的产吃哈。所以通常我们在讲到吃桃子，就夏天吃哈，吃樱桃吃什么，都有它的季节。那如果你有办法，你有本事的话哈，你每个月都可以吃水果哈。但现在是因为讲到我们讲到这个世界哈，有不同的这个南半球、北半球，所以我们都可以知道各地的水果。可是你一个地方如果每个月都产这个果子，那也是一个不得了的啊。比如说你们橘子，你们家里有橘子吗？有些人有橘子哈、啊、橘子可能它要超过一年才能够结一次啊。不过橘子结得还不错了啊，因为它可以放得比较久，所以它可能经历哎，你第一个出售的果子吃的时候，一直到两三个月你还可以吃到那个橘子啊。可桃子就不一样了，樱桃就不一样了啊。樱桃的季节可能就两三个礼拜啊，你现在不摘的话就没了啊，所以每个不一样。那我们在讲到这个果子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果子有它的生长的过程啊，那也讲到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最重要的是果子是什么，就生命树的果子啊。启示录那边一创世纪一开始就提到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启示录也提到生命树的果子嘛啊。那启示录提到生命果子是讲到它每个月都结果子啊，每个月都结果子。所以也讲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们所结的果子，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啊。那生命树呢也代表耶稣啊，也代表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下啊，圣灵的果子的这个主题啊，我们来看看，我们已经有了圣灵，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啊，我们的生命就要给神，为神结出果子，可以献给神啊。好，我们来看看讲义啊，这个帮他整理一下啊。那我们会讲到一个初熟的果子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初熟的果子？听过啊，但是它的过程怎么样啊，我们会讲解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个讲义啊。我们重生，圣徒重生，我们领受圣灵为印记啊。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对不对？讲到属灵恩赐的话，圣灵的恩赐我们是要切慕，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对，常常被圣灵充满。 然后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住在圣灵的内住，我们要时时刻刻的住在基督里，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生命就自然可以更新变化，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你要结果子的条件很简单，就是我们常常跟神在一起，常常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住在基督里，圣灵的内住。那果子是一个外显的一个东西，你看到一个果子，你就知道它里面的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它反映内在的生命。那我们说世人他不认识圣灵，他也看不见圣灵，神在哪里啊，圣灵在哪里也看不见啊。可是从圣徒所结圣灵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我们是属圣灵的啊。所以你看，你信主的时候啊，你的生命会不会改变？会改变啊，渐渐更新变化。所以很多人到教会的时候说，你们基督徒好像很喜乐，有一个气质啊，有些无形中的东西看不见啊。所以我建议每个受洗的啊，你受洗的那天先照相啊，存档，那然后一年后再照一张哈，二年后每一年看看有没有更新变化哈，那样子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也是讲到世人看见圣徒的好行为，我们就会归荣耀给神哈。那圣经指出许多结果子的原则跟条件啊，叫我们遵行，然后我们要多结果子，父神就因此得荣耀啊。所以其实很简单，我们的信仰啊，圣灵赐给我们有很多的意义啊，目的不只是叫我们能够从圣灵得着恩典，得着恩赐，得着能力啊，那还要住在我们里面，最终的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变化啊。所以圣灵的果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最终它所要呈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啊。那不代表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刚开始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好像是一个种子一样，一粒种子，对不对？那种子还是种子啊，对。可是这个种子要成长发芽，所以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啊，撒种的比喻就是说种子要落在地里啊，之后呢还长出许多的籽粒，然后呢会有30倍、60倍、100倍的啊。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换得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啊。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啊，我们就称为初熟的果子。大家有没有听过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的意义是什么？你们都知道听过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啊，每一棵树、每一颗谷子或者什么样子啊，你要成熟，你种了对不对？你种了之后开始成熟，一棵树里面最早熟的那个叫什么？初熟。初熟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孩子，你有好几个孩子嘛，对不对？有没有老大？那个叫首生的啊，那个叫首生的，初熟的首生的第一个都是这个意思啊。那所以我们讲到初熟的要怎么处理？你看到树上有一棵，哇，等了一年终于它熟了，你第一个你要怎么处理这个？赶快抢着吃，在鸟吃它以前，我先把它吃，是不是？不是哈，我们要把初熟的献给神啊。所以农在农事啊，以农立国的，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在以色列的节期当中，你知道以色列很多节期，它最重要的节期就是七大节期。七大节期都是跟什么有关系？跟主耶稣有关系哈。那主耶稣还没有来的话呢，对他们来讲是节期干嘛用的？要跟耶和华献祭。节期作用就是你要农事啊，跟农家有关系。中国有很多的节期也是一样啊，中国的如果你看到那个农历啊，你什么时候要撒种，什么时候要施肥，什么时候要收割啊。他们我最近才知道说啊，原来那个收割也有条件的啊。这个在中秋节的时候你们要吃什么东西？柚子啊，柚子在台湾叫文旦啊，柚子文旦啊，啊也，那柚子是什么时候摘的？就是在中秋节嘛啊，中秋节之前，所以应景的这个水果就是文旦，所以我们讲中秋节要吃的是这个。那在台湾人的习惯是，就是中秋节吃文旦，过了中秋节怎么样？你文旦就什么，价钱就跌了嘛啊，就像我们月饼对不对？ 你月饼什么时候要买月饼？为着中秋节那个时候，过了中秋节之后呢，你看到超市一大堆月饼卖不掉的话怎么办？砍价半价。这月饼是我们这赏月一边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吃的，你过了中秋节你还卖干嘛？就不吃了嘛啊！所以台湾人的习惯就是怎么样？你过了中秋节这就卖不出去了啊，那卖出去怎么办呢？就降价了啊。所以还好，现在听说大陆人也喜欢吃台湾的这个柚子文旦啊，所以他们就说：“哎，这边不吃怎么样？销到大陆去，销到大陆又很近了啊。”那他们有一个讲究啊，他说中秋节啊，中秋节要吃文旦，对不对？啊，但是文旦什么时候要采收？这个采收的这个时间点，这个是很讲究的，不是什么时间哎看到大了哈，然后你就再来吃吃看到底熟不熟？哎，不，它有它的那个时间。啊，他们认为说什么时候采的这个柚子是最好吃的呢？在这个24个节气里面哈，这个农历的台湾的那个农民历里面有一个叫白露，有没有听过白露哈？啊，就是啊，那就是过了白露之后，这个柚子再来采。你白露之前采的话呢，它就不那么香，不那么甜了哈。他们有个规矩。可是今年中秋节偏偏这个在白露哈，白露过后第五天是中秋节，哇，所以你现在要白露的时候这个才好吃，你现在采了对不对？要保证它的品质嘛，一采了的话你只有5天的时间去包装，去把它运销，把它卖出去啊，所以那剩下的一定会有很多的柚子来不及嘛。如果你要事先采可以啊，但是那个品质差了，那品质差了以后人家就知道这不就不跟你买了，对，所以他要保证他的品质怎么办呢？5天的时间，哇，那很显然这个一定是很难把它销出去啊。不过还好，最近他们听说大陆人很喜欢吃柚子，但是他不在乎中秋节不中秋节的哈，不在乎，所以还是在白露那边时候采啊，采的时候这个品质特好的哈，你就卖到大陆去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那所以我们讲到节期也很重要，以色列人啊。有一个叫做过节，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它的节期分成7个节期，7个节期当中又分成2个，前面4个呢叫做春季节期，那后面3个叫秋季节期，中间的那个漫长的夏天都没有过节啊。所以农事立国就是说他们节期是跟着他们农忙的时候啊所做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春季节期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讲到秋收嘛，对不对？春耕，对不对？是以为是春天在那边播种，在那边耕地的哈。可是，在以色列人不一样啊。以色列人他们收割的春天，他们有一个叫收割的节期。收割什么呢？收割麦子、五谷哈。他们的大麦、小麦都是在春季的节期的时候把它收割的。所以他们种的时候是在秋天啊，经过那个秋雨之后呢，土壤比较软了。然后他们就撒种，那这个麦子哈，他们就过冬，称为冬麦。然后到了春天的时候呢，春天的时候就熟了哈。他们要熟之前呢，还会有一场雨，那个雨叫做春雨。你知道以色列地这块土地，他们的季节是这样子：秋天会有一场雨，叫做秋雨；然后冬天又有一场雨，叫做春雨哈。所以秋雨、春雨，我们这边叫什么？我们那边是从冬天一直下秋末一直到下到春初啊。那以色列地 有点类似是这个样子，可是夏天怎么漫长的夏天都不下雨啊，不像在台湾，在台湾的话哇夏天很多的雨，东南亚那个地方哈夏天有很多的雨，可是这里我们看就跟以色列地一样，是夏天都没有雨，雨是从秋雨开始哈，然后春雨。这很重要，跟当时的一个播种有关系，因为你麦子你要播种的时候，你看漫长的夏天土都硬了干了对不对，但是神会降下什么秋雨，秋雨之后哇就像我们看到下雨的时候，没有雨的时候都是黄的嘛，枯黄的，那土都是硬的，可是一下雨之后呢哇土就软了就很好播种，所以他们撒种是在秋雨之后他们就撒种，然后呢之后呢冬天就雨水可能就没那么多了哈，那一直到春天要收割之前呢，收割之前因为麦子成熟之后，最后它要收割之前的时候，它还要吸收一些水分，如果没有水分的话它又长得不好， 所以神又什么赐下一个雨叫春雨啊。所以在收割之前又有一场雨下来，哇，麦子长得特别好啊，然后就开始采收。那采收的时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叫初熟节，所以我们要这个献祭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在利未记，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你看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你们如果要了解节气的话，你们就要看利未记二十三章哈。那节气的开始，我们今天看的是春季节气啊，秋季我们就不说了哈。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第一个节气是逾越节，啊，本来这个月份是当时是七月，可是神说你要把这个时间改，现在是一月，所以出埃及的时候，神就跟以色列人讲，本来你们过去的律法，今天这个月是七月，但是你要把改成一年之首哈，所以这个律法开始就把这个正月调过来了哈，在二十三章的第五节。正月一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所以我们说三大节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逾越节，哪一天呢？正月十四日。那在因为它是农历嘛，犹太历，所以相当于春分啊。过了春天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这个会有下雨哈，之前会有一些雨。那所以正月十四日，然后呢？我们说有四个节气，哪四个节气呢？春天，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是无酵节，第三个是初熟节。如果看讲义这边看到哈，初熟节，然后第四个是五旬节哈。所以这个我们称为春季的节气啊。那这个春季节气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收割有关系。好，收割，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要收割了哈。那收割的时间的算法是什么？你要收割之前。还有你要先过两个，一个叫逾越节，一个叫无酵节。逾越节我们知道是要宰逾越节的羊羔，这个代表耶稣逾越节的时候被杀嘛，耶稣钉十字架就是在逾越节那天啊。然后第二天正月十五日，如果看到第六节有吗？正月十五日又有另外一个节叫做什么？叫做无酵节啊。所以第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就是逾越节过后的 那天叫做无酵节。无酵节要做什么事呢？吃无酵饼啊，就简单啊，吃无酵饼。你要吃无酵饼几天？七天啊。所以无酵节总共有七天，加上逾越节总共有八天啊，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一直到二十一号啊。那所以这个时间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做啊。无酵节这天有讲到说哈，他说你们什么样的工都不可做，所以。正月十五日他们什么工都不可做的时候，他们叫做安息，你要守安息啊。然后过了七天，第七天一月二十一日也是一样，什么工都不可做啊。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节期是从一月十五日开始算，有七天叫做无酵节。那第三个节期是什么呢？第三个节期就是初熟节，这很重要的啊，对以色列人来讲，哎，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动手割大麦啊？就像是哎，什么时候开始采收那个文旦啊？要过了这一天才可以采收，之前不可以采收。所以他们讲什么时候可以动手割大麦呢？就是哈、啊，你看到在第九节哈、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什么？收割庄稼的时候，要采收了，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啊。”一捆带给祭司，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割了第一刀，对，割了之后，哇，感谢主，现在开始收割了。那第一捆要干嘛？要献给神，记得啊，我们说初熟的，就像是献长子，我们生的第一个儿子，一定要献给神哈、啊。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啊。那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什么时候可以割稻子呢？他说要在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的次日哈，安息日的次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逾越节过了之后呢，啊，然后就是守无酵节嘛，无酵节当中的有一个安息日，安息日过后的，啊，那一天哈、啊，第二天，安息日之后的第二天，我们会或者称为七日的头一日，那个时候你要献什么？一捆给祭司，当做初熟的果子献给神。所以初熟节怎么算呢？初熟节的算法就是逾越节过后安息日 的次日。好，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哪一天？正月十四日，礼拜几？刚好是礼拜五。他不是在礼拜四、礼拜二、礼拜三，他刚好是在礼拜五。所以礼拜五的第二天是什么日子？就是星期六。星期六就是安息日，安息日。所以刚好是安息日，又是正月十五日。正月十五日本来是什么工都不可做，又落到安息日，是这个日子是比较特别，所以他们称为大日。在那个路加福音有提到说，那个日子是个大日，那个大日是因为刚好安息日又是落在怎么一月十五日，好，两个安息。因为一月十五日本身就是你要守安息，不管是落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是要什么工都不可做，刚好又是落在礼拜六安息日，所以这个就称为大日。然后在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的次日之后呢，这个就称为什么？就是称为初熟节。所以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初熟节，刚好第三天嘛。第一天耶稣被钉十字架是正月十四日，然后他埋葬的时候是在正月十五日嘛。他埋葬了，第三天就是正月十六日，他就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日子很重要，初熟节。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初熟节这个日子正月十四日是逾越节，正月十五日是无酵节，然后第三日的那个就是叫做初熟节。初熟节，好，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为什么我们讲说耶稣复活跟这个初熟很有关系你知道一粒麦子怎么样？我们讲一句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旧是什么？一个籽粒。可是如果它死了之后呢，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这个从死里复活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死了，就像一粒麦子他死了，可是他结出许多的籽粒。当他结出许多的籽粒的时候，表示是另外一个生命。你知道麦子，你看到麦子是一颗，对不对？你看豆芽，绿豆也是一颗，对不对？可是当它开始孵化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发芽的时候，你说，这个东西都不动你放了很久，可能一年两年，它到底死了还是没死？你放到土里的时候，当它长出来的时候，它好像又活过来了所以这个种子的生命是一个，然后当种子发芽的时候，变成另外一个生命，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生命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形容复活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如果你们对于复活想要了解的话，你们就要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因为一整章都是在讲到复活。所以这里面保罗讲说，我跟你们所传的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信的就是这位复活的耶稣。这复活的耶稣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有意义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的时候，受洗的时候，我们唱一首歌叫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怎么样？不再是我，我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与他同死同埋葬，也跟他一起怎么样？一同复活所以在第十五章这边所讲的是耶稣复活的事情他说，我把所传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个福音你们也领受了，然后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所以圣经讲第三天复活，就是他是初熟节，他逾越节的时候死了，第三天就是初熟节他复活了，而且复活显现给很多的使徒看，最后也显给我看所以复活这个事情是一个真理，对不对？大家都看到了，而且这个复活神有它的意义。我们信仰为什么要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呢？因为我们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也相信我们信他的，我们将来也要复活可是哥林多人他们是希腊人，你知道希腊人他们不相信复活， 所以保罗说，怎么在你们当中，你们已经信主了这么久了，你们当中还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有吗？你看第十二节，他说怎么在你们中间还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啊，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信怎么样都是枉然的。所以我们的信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啊？我们现在活着是一个生命，对不对？可是这个生命呢怎么样要改变，这个生命会死，最多最多就是一百多年嘛，120年啊，就会死去，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我们这个生命可是会成为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怎么样进到永恒呢？就是我们的生命转换成神的生命，神的生命会进到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复活的概念，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啊。你看，我们看一下在第二十节啊，其实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然后这边很重要的一句话，成了什么？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成了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你看，我们讲出熟的果子就是这个意义，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他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哎，刚好就是献出熟的果子给神啊，动手割大麦的那个时候开始啊。然后死是基一人而来，对不对？亚当犯罪，我们都死了，那耶稣复活呢，我们也都要复活啊。所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我们说，哎，这复活很重要，是因为耶稣他复活了，他活着，我们也活着，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哈。那接下来讲一句话，23节哈，个人是照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啊。出熟的果子是谁？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出熟的果子？我们是属基督的，他复活，我们怎么样？我们有，他是出熟的果子，我们怎么样？我们也是出熟的果子。所以圣经上有没有提到我们是出熟的果子？在几个地方哈，你们把这地方看一下哈，一个是在罗马书的第8章23节哈，然后在雅各书的第1章18节，启示录的第14章第4节都提到出熟的果子啊，还有其他的哈，哥林多前书16章15节也提到初结的果子哈。那我们看一下出熟的果子，我们之前看到说是耶稣，对不对？耶稣他在从死里复活，他就是那个献禾捆给神的啊，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意义。可是我们看罗马书的第8章23节啊，23节，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什么圣灵初结果子的啊，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哈。我们为什么称为初结的果子？因为有圣灵啊，是吧？所以我们不要傻乎乎的，哎呀，圣灵是什么意思啊？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因着圣灵，我们就是成了什么出熟的果子。为什么有圣灵成了出熟的果子呢？因为哈，耶稣复活，他是凭什么复活？他是靠着圣灵复活。所以同样的第8章的11节里面讲了，那什么，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圣灵，对不对？若住在你们心里，怎么样？耶稣有没有住在我们心里？有哈。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怎么样又活过来了。所以我们称为出熟的果子，是因为我们有圣灵。所以我们说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耶稣复活了，靠着圣灵复活，我们也靠着圣灵，我们就成为出结的果子，我们也就复活了，像他一样，他是出熟的果子，我们也是出熟的果子啊。所以为什么这里你看到第8章11节跟23节把它弄在一起，然后刚才我们讲的雅各书的第1章18节，对不对？在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出熟的果子，这个大家自己看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144,000人啊，跟随羔羊的。对，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啊成了什么出熟的果子，献给神。所以这几个经文都讲到我们是出熟的果子，那我们凭什么做出熟的果子呢？其实就是因着圣灵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活过来了。然后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刚才哈继续看下去哈。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好，那它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种子的概念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现在哈，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以后呢，他是出售的果子，以后呢，出售的果子就是那些属基督的，按着次序复活，对不对？所以树上有这么多果子，哎。第一个出售的果子已经献给神，后来第二个熟，第三个熟，陆陆续续这些好都成为熟的，好献给神。那我们直接看一下哈，跳到第三十五节哈。所以当时对复活，很多人还是不明白什么叫复活，复活的概念是什么，然后就说，哎，用地上的想法去想，哎，复活啊，他说死人怎么能够复活？比如他死了，对不对？他已经埋葬了，然后骨灰都已经烧成灰了，对不对？那他复活，你说他复活，那他身体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的？所以他就有人问这个问题了，对不对？他说，或有人问，死人怎么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我们很担心这件事情，对不对？到时候那个一出来的，哦，都是乌漆麻黑的啊，像泥巴一样，是不是啊？是那个样子的吗？啊，那保罗怎么回答？无知的人哈，所以如果你问复活带着什么身体的时候，你要回答他，无知的人呐、啊。无知的人呐、啊，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然后你所种的怎么样？不死就不能生，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他仍旧是一个哈，你就不会有一个新的生命出来，他永远就是那个旧的生命，所以你必须要死啊。所以我们的信仰有时候很简单，叫做什么？死路一条，对，你要不要死？你非死不可啊！你不死怎么样？就不能生，你不死的话就没有复活的生命，你不死就不能够进到永恒的荣耀里面，永生啊都不行，所以不死就不生，所以你必须死啊，所以死好不好？感谢主啊，以前大家都很怕死啊，现在呢好，感谢主让我们可以死啊。那天使呢？天使会不会死？死不了啊，死不了的话怎么办呢？他能不能得到被拯救被救赎？就救不了了啊！所以为什么他不救拔天使？因为天使死不了啊。神拯救的方式是什么？就借着死，你非得要死，因为耶稣就是借着死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与他同死，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哈。不死就不能生哈。而且你看到接下面讲，并且你们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你担心说，哎呀，我将来是什么样子啊？有人想说，哎呀，我到了天上，我现在都已经越来越老了，白头发了，哎呀，我到天上也是白头发吗？还是我最帅的时候是33岁的样子啊？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啊，那你要怎么回答啊？还是说，如果他走的时候是婴孩的时候就已经走了，他到天上也是婴孩 baby 的样子吗？啊，你希望说你在天上是几岁的样子啊？有人在讲这个问题的话，你就要跟他说无知的人啊。有人说讲说，哎，他认为他相信说这个。我们到了天上都像耶稣的那个被钉十字架那个时候33岁，因为33岁是我们最芳华正茂的时候。那你讲这样讲，我就说你是无知的人啊，你用地上的事去想天上的事啊。因为我常在说啊，我们以为33岁我们是最漂亮最帅，对不对？可是不一定啊，对不对？有人最漂亮的时候是几岁？你看邵师母最漂亮的时候就是一天比一天更漂亮的啊，人家95岁啊、哦、没有看到像她这么美的哈、啊、那你问孙悦好了，孙悦33岁的时候她是在演坏人的时候，她说她那时候吃喝拉什么什么东西都干啊，她说怎么样，她脸上就是一个坏人的样子，她说她演坏人不需要化妆，人家看到她就是坏人的样子啊。可是你看他后来信主之后，他样子哇慈眉善目的啊，你说他在复活的时候他是33岁的样子，还是50-60岁的样子？所以不是用什么地上的年纪去算，对不对？所以他讲的是这边讲说，你所种的不是将来的形体，所以我们这个样子都是种子，你知道我们是种子，所以天上我们不是这个样子，天上会有另外一个样子哈、啊、就像西瓜的种子，对不对？你长出来的时候还像西瓜那个种子吗？啊，不像了嘛，对不对？是哇，很漂亮，很大，橡树也是这样，本来小小的一个，哇，这变一个大树，所以等于说是你这个复活的生命，就是哎，你新长出来那个样子。所以这边也讲哈，你所种的哈，不是将来的形体，不是那个种子啊，不过是籽粒嘛啊， 就像是麦子还有别项的谷啦，但是神随着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啊。那但是各等籽粒都有各样的形体，对不对？西瓜、南瓜、啊、冬瓜什么瓜都有不同的样子，菜瓜哈、啊。那肉体各有不同，人也是一样，兽也是一样，都是一样，鱼也是一样。所以神造人，对不对？给每一个物种都有它的形体。同样的，我们复活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形体，而且这个形体跟我们这现在有形质的是不一样的，这个叫做什么？荣耀的形体哈、啊。所以你所种的，后面有讲，死人复活也是一样哈、啊。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如果你有血气的身体，感谢主，对不对？你将来也必要有灵性的身体。我们现在属土，对不对？将来会成为属天的。所以将来我们要进到神的国的时候啊，是靠着那个复活生命所显出来的那个啊。因为什么？血肉之体，第五十节，我告诉你们这个奥秘哈，不朽坏的、必朽坏的不能成为承受不朽坏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我们不是都要死掉，我们以为我们死了啊，我们乃是要什么？改变哈。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知道说将来我们会改变成为神的形象，同样的只要复活的灵啊，复活者的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生命就会改变，我们生命就是不再像是过去旧的样子。虽然我们现在还活着，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可是神的生命已经长出来了，神荣耀的生命已经彰显出。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灵的果子的意思就是这个啊。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所以这是那么一个很重要的事啊。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复活哈，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出熟的果子。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文哈，就这样子你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弄得清楚了哈。在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还是回到利未记二十三章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说哈，一月十四日是逾越节，无酵节是一月十五日，耶稣被埋葬，他死了啊，一整天他都躺在那边，他都没有动啊。可是第三天十六号的时候，他就从死里复活。那另外一个节气叫做五旬节。五旬节哈、啊，发生什么事情？
圣灵降下来。
圣灵降下来哈、啊，我们看到圣灵降下来哈、啊。那五旬节到底是哪一天？我们说一月十四、十五、十六，我们知道这三个节哈、啊。那第四个节五旬节是在哪一天？考试。五十天后，什么时候过了五十天？一个是逾越节过后五十天，无酵节过后五十天，还是出熟节过后五十天考试？啊？认为出熟节举手，认为逾越节的举手，认为无酵节。我当年考试的时候，哎，出熟节我不熟，哎，什么叫出熟节哈、啊？那个时候哈、啊，那时候我念神学院的时候，哎，我只知道逾越节嘛。那逾越节这么有名，一定是逾越节，写逾越节，结果发现考卷答了差，所以答案是出熟节哈、啊，所以你要记得是出熟节算起啊，算多久呢？过了七个安息日，你要算七个七，对不对？所以我这个在答案在哪里？在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的第十五节哈、啊，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啊。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献禾捆为摇祭当作出熟之物的那日子就是出熟节嘛。然后要满了什么七个安息日，安息日有在希伯来文叫做七啊，安息一个安息日七天嘛啊，七个七。所以在犹太人在旧约，你如果看圣经，你在想到说，哎，我们三大节就是逾越节、五旬节跟什么，跟祝棚节嘛，对不对？你在旧约想到找五旬节找得到找不到，找不到五旬节，哎，奇怪，圣经的那个汇编电脑查，哎，五旬节怎么在旧约查不到，怎么回事？五旬节在新约有没有看到五旬节？新约有嘛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啊，五旬节。那这个为什么旧约没有五旬节呢？旧约不称五旬节，记得啊，旧约称什么？七七节，七七四十九，对不对？那新约叫五旬节是因为 这个他们有一个说法叫 Pentecost， 有没有听过 Pentecost？ 哈 ，Pentagon， 什么叫 Pentagon？ 五角大厦哈 ，Pentecost 就是五十，五十，好，过了五十，这是希腊文哈。但是在旧约叫做七七节，记得哈，在旧约三大节那个五旬节是七七节哈。你看到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有吗？共计五十天啊，所以后来在新约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就说五旬比较方便一点哈。然后又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之前献的叫做摇祭，啊，禾捆。那现在呢，过了五十天嘛，这个你要找禾捆找不到了，因为全部被采收完毕了，对。哎，这最后还要献祭，这个叫五旬节，献什么呢？要从哈细面依法十分之二，然后呢，大家就看加效。我们以前献给神，我们以为是无效饼，对不对？我刚开始以为觉得献给神的东西都是无效饼。有一次看到这个犹太人他们在过一个节啊，拿那个面包发的哈，我说哎呀，他们献的怎么是有效的哈？那这个我们不是说献无效吗？后来才发现，哎呀，这是说原来在五旬节要献的那个是什么？是要加效的哈，所以你不要惊讶哈，在他们的七七节啊所献的那个祭就是加效，两个摇祭的饼啊，当做什么？出手之物献给耶和华。所以耶稣复活节的时候，出手节的时候复活，他献的叫做一个禾捆，第一刀镰刀下来的那个禾捆，这个叫出手之物，那是耶稣。可是过了五十天之后呢，出手之物是谁？不是耶稣，是我们了。但献的是什么呢？不再是禾捆了，因为禾捆都没有了，被摘光了。五十天之后呢，这个小麦怎么样？也晒，然后磨成面粉了啊，然后把这个面粉怎么样烤两个摇祭的饼，就是这些面粉，对不对？然后献给耶和当做出手之物，又是出手之物。所以七七节五旬节的那天献的也叫出手之物，出手节所献的也叫出手之物，但是一个是禾捆，那是耶稣。可是五旬节七七节所献的是面包，好，也叫出手之物，可是这个是指着我们，我们也成了出手的之物。所以为什么五旬节到的时候圣灵降临，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当圣灵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得到复活的生命，他们人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神复活的生命在他们，耶稣复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他们也就成为出手之物。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所看的几个哈，那这个我们为什么成为出手之物，是因为有圣灵啊。好，所以我们这个段落我们所看的那个出手的果子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哈。那我们看一下讲义哈，以色列是以农立国，神的律法书中许多提到很多的条例都跟农事有关，尤其是节期的条例哈，它是关乎农业生产，所以每年在谷物收成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要将出手的果子献给神啊。那出手的果子象征去年所种下的谷种，那它结出一个新的果实，那属灵上它是象征着一个复活的生命啊。那但是你要经过复活的时候，你要先经过死的过程，所以耶稣他死了，逾越节的时候他死了，是在1月14日哈。那他也借着这个完成救赎的工作，跟我们立了新约。那无酵节就是1月15到21日哈，他们要吃无酵饼七天。那无酵饼七天，这个所代表是什么呢？也代表一个不朽坏的啊，我们要除掉旧酵，但吃无酵饼所象征的是一个身体不会朽坏。所以耶稣被埋葬在坟墓里面，身体有没有朽坏？他没有朽坏哈。你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哈，你看有很多的经文。所以他第三天他就从死里复活了。那第三天这个叫出手节哈，那出手节所代表的是基督复活的那天复活节，所以我们讲到复活节哈，所守的这个节期就是讲到纪念耶稣复活，也就是出手献出手之物给神的那个节期，是同一个节期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长子，我们讲出手第一个，那长子也像我们讲长子要献给神，同样的耶稣他是长子，对，他说他要带领许多弟兄进到荣耀，所以耶稣进到荣耀他是长子，我们要效法那个长子，也就跟他一起进到荣耀里面哈，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然后进到他的荣耀里面。所以他这个意义，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经文都可以跟他相呼应。那另外就是五旬节，刚才所讲的五旬节，所以初所节过后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旧约称七七节，新约称五旬节。这个时候要献上，又是初所之物，那个初所之物是两个饼细面所做的，为什么要加酵呢？
有罪在里面。
不是哈，酵的这个东西哈，可以代表罪，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说这个旧酵嘛，邪恶的酵，阴毒的酵，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对不对？不是防备法利赛人的罪恶，是防备他们的什么教训啊。所以酵的意思呢，这个它会影响，意思就是影响。你面本来是一团面，对不对？你加了酵之后呢，全团会发起来，全团发起来，你们学化学你就知道哈，它的这个化学分子结构就已经变了，它是变了另外一个本质上的改变啊。所以通常我们献给神的东西一般是不加酵的，叫做无酵饼。可是为什么到了五旬节的时候要加酵呢？因为酵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你本质上的改变。耶稣讲天国好像什么，一个酵，对不对？放在面团里面，对，直到全团都发起来。天国的意思是什么？你说是，如果是代表罪的话呢？天国没有罪嘛，对不对？所以他讲那个酵的意思的时候，我们酵的讲到酵的意思说它可以让本质上的改变，对不对？所以意思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本质会不会改变？会改变。我们这个土样子会变成什么？属天的样子啊，我们属血气的变成属灵，是一个本质上的改变。所以我们讲说本质上的改变之后，可不可以献给神呢？可以献给神。如果本质上不改变，我们救人，哎呀神啊，我很热心来把自己献给你，要不要？神他不要啊。我们属血气的，神不喜悦。我们要变成本质上的一个改变。所以献加上孝的意思就是我们本质的改变，属血气的成为属灵的，但是要就是要经过死的过程。你如果没有经过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到一个复活。所以与基督同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受洗我们就代表与基督同死，然后但是从水里起来的时候表示与他同复活。然后呢，另外的五旬节，现在我们纪念五旬节，就是我们称它为圣灵降临日。因为犹太人他们守节的时候，有分两派，有一派他们守这个初守节跟五旬节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一个是元月十六号，他们称为是初守节，就是定死在那里。但是元月十六号的时候，有时候不是礼拜天嘛，有时候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不一样啊。那这样子的话，譬如说元月十六号现在是礼拜五，可是这是初守节，他们讲这是初守节，我们说如果是礼拜五纪念耶稣从死里复活，不，我们所守的是什么？安息日的次日，是一定是在主日。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守五旬节跟守这个初守节的，他们有两派的说法。有一派的说法就是每年固定在一月十六日就是初守节，那这样的话三月六日就是五旬节，七七节，因为过了五十天嘛。可是有另外有一派，不是，就是说逾越节过后呢，除非是落在礼拜五，你如果落在礼拜五的话，刚好安息日的次日，初守节就是一定是十六号。但是如果你逾越节是落在礼拜一的话呢，礼拜安息日的话是你要经过一二三四，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然后到了这个礼拜天，那个才是初守节。还好耶稣他复活，他被钉十字架是礼拜五，所以他只躺在这个坟墓里只躺一天。如果他这个逾越节刚好是在礼拜一的话，哇，他躺很久，所以就不是第三天。所以那个算法不一样。因为圣经上讲的是安息日次日，所以这个安息日次日是真正安息日次日呢，还是他们也把正月十五日当作安息日？这个有不同的讲法啊。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这个讲法都没错。所以耶稣为了解决他们的纷争，很简单， 星期五的话，哎，大家都一样，大家都一样哈。所以这个，但是我们纪念圣灵安息，圣灵降临日哈，记得不是跟着他们讲的正月十六日，而是一定是在礼拜天哈。所以记得是这个样子哈。那我们成为出售的果子啊，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耶稣他是出售的果子，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得到圣灵，我们也就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也成为出售的果子哈。好，所以讲了这么多哈。所以我们再讲到因着圣灵我们就可以称为果子了哈。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哈，圣经上讲了很多的植物哈，种植的这个比喻哈。这个段落我们讲说我们是神所栽种的田地哈，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葡萄园哈。所以新旧约圣经多次以农事的比喻哈来阐明神跟他子民的关系。所以他说哈，就是我们是他所建造的房屋，是属他耕种的田园啊。那我们看从创世纪就提到说，神为亚当设立伊甸园，对不对？把他安置在那里，叫他修理看守啊。那这个都有他属灵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要不要进到神的葡萄园做工？我们也是嘛哈，要到神的那个葡萄园做工。那过去以色列家就是神的葡萄园啊。那现在呢？新约圣徒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或者有时候形容我们是枝子哈，它是葡萄树，我们跟它连接。好，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神的葡萄园，这个在以赛亚书的第五章啊，第五章一到七节，大家回去自己看哈。二十七章也讲到啊，他为他的葡萄园啊所做的那个热心的工作啊。所以神这个葡萄园是神所建造的，园子跟一般的啊不一样的哎。哦，我们喜欢田园自然的风光，对不对？园子也有植物啊，园子外面也有植物，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对哈，是要有修剪哈，是有主人的，对不对？那其他的都是自生自长，放羊吃草，那不必管它，它也自然会长出来的哈。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花园，所以花园，比如说你是一个王家的花园就不得了了。它也是植物啊，有里面种了很多的植物，但是不是天然长出来的，也可能是这个王很喜欢这个花，哎，你就把各地的玫瑰花全部移植过来，对不对？哎，你把这个什么树啊，什么树，这个有香料的或者有什么好吃的，你把它带过来。所以我们在讲到园子的时候，是不是天然的？园子是经过修整的，经过设立的哈，那个土要翻土要干嘛的啊？那其他的话就随便它怎么长都可以，可是园子是经过修剪，经过翻土，经过剪去石头啊，除去杂草。所以我们是神的葡萄园的意思，就是神要在我们当中做修剪的工作啊，然后神会看守他的葡萄园啊。那如果不是葡萄，不是自己的园子的时候，哎，别的动物去那边吃，随便它吃。可是呢，是神的园子的时候呢，神就不容那些动物啊去破坏它，所以。有时候在形容的时候讲到仇敌，他就是破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对不对？要为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等等的。那这个就是仇敌所做的工作，神会看守啊。那仇敌的工作就是想要毁坏神的子民。那我们是神所栽种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要结出那个很好的果子，仇敌就在我们里面所要做就是破坏的工作啊。那神做这个的目的呢，就是要收成，要有好果子啊。所以在形容这个以色列是神所建造的葡萄园的时候，神期望从这当中结出收有好的收成，还可以酿酒哈。可是结果收的是什么？哇，怎么都变成野葡萄了，酸葡萄。那神要怎么处理这个？神就说算了算了，这个就不要了啊，就不拆毁所以那个墙垣啊，要把这个拆毁重新来过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在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神的子民就是神的葡萄园，神耕种的田地，然后呢，神会期待好的收成啊。那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像撒种的比喻啊，啊，像收割的比喻啊，啊，讲到在园中工作的人哈，啊，收割庄稼的那些工人哈，啊，神要不要跟他们算账？要算账啊。那有些凶园户啊，这个神要来收果子的时候，主人要来收果子的时候，哎，这凶园户。果子不给他啊，去逼迫他的儿子等等的，那些比喻所讲的就是神在我们里面，他 期待有好的收成。耶稣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讲到30倍、60倍、100倍啊，那讲到收割的比喻，讲到是啊，那我们将来收割的时候，收割好的，我们结出果子，将来要收进仓库里面，神预备那个仓库啊。那这形容什么呢？形容就是将来我们要进到神的国。如果我们是好的种子，我们是麦子的话，将来是要被带到神的国里面去。但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结出果子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被烧了哈。然后呢，神会做什么工作呢？他会修理，他会栽植哈。所以神对他的葡萄园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细心看顾，他要昼夜看守，他要时常浇灌啊。所以不要怀疑神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做修剪的工作，借着环境就是做修剪。哎，他会不会浇灌？哎，圣灵来哈。所以为什么要参加特会？特会就是哎，神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做浇灌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要结果子，继续必须不断的成长啊，不能一曝十寒。今天三天浇水啊，然后10天就不管它，不行啊。那他会昼夜看守，神他是保护以色列，他绝不打盹也不睡觉啊。那神赐的圣灵会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会保守我们啊。所以我们要昼夜时常的警醒，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让圣灵不断的滋润浇灌我们啊。那神他会时常浇灌，他也应许他要把他的灵浇灌我们哈，从上浇灌给他的百姓，把圣灵哈，就好像雨水从天降下，绝不突然返回，我们一定会发芽结实哈，旷野就变成肥田跟树林。所以你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其实我们就很自然就能够结出果子来啊。然后再来，神要做的就是披荆斩棘的工作啊。果树需要修剪才能够结果子更多啊。那神的灵跟神的道会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除掉属世属情欲的习性啊，属灵的生命就更有滋养。那再来，结果子的条件很简单啊，结果子的条件不是我们很辛苦的去用力做什么事情啊，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连于葡萄树啊，把自己常常靠近主，亲近主啊，时常赞美他，敬拜他，读他的话语啊。所以耶稣以枝子连于葡萄树的比喻来说明圣徒的生命是属神的啊。那神要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就是要做接枝的工作啊，做修剪的工作。他在我们里面的期望就是能够多结果子啊。那提到这个关系的话，其实父是栽植的人啊，栽植的人的意思啊，什么事情临到我们都是出于谁？好事是出于神，坏事呢？
允许的。
我们把坏事都归给撒旦啊，坏事也是他允许的啊。这是那个特朗普斯不是在讲吗？他讲了很多，其实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认为不好，其实都是神允许的，神手中的工作啊。所以你要相信一件事情，所有的临到我们的事情、时间的事情啊，都是神的手在这当中啊。所以神他是栽植的，他是万灵的父，他是万有之源，他统管万有，他的旨意不能拦阻啊。所以他会照着他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修剪的工作啊，目的就是要在我们里面结出更多的果子。那讲到耶稣的话呢，他是葡萄树啊，真葡萄树。那他是用圣灵给我们生灵施洗的啊，把真理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里面啊充满神的灵。那我们藏在它的里面呢，就像枝子我们跟树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从那个树里面得着肥枝，得到滋润啊，所有的滋养都在我们里面，果子就是这样长出来的。所以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耶稣讲说，你们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你们所要做的就很简单，就是时常来靠近我，到我面前来啊。所以我们的一个身份，我们是个枝子，枝子算不得什么，也没有什么价值啊，但我们的价值在于什么？我们跟主连上线，哇，这么多的枝子，对不对？哎，为什么这个枝子特别有价值？因为他的生命跟主连接了。哎，其他的枝子为什么都被烧掉？哎，好像没什么价值，因为他们没有连接啊。所以离了基督，枝子就要枯干，不能结果子，最后要被折下来，要被烧掉啊。那结果子更多，果子就是内在生命的表现啊。看到你里面有果子，就是什么？就是知道，哎，这个人就是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到少师母，哇，为什么有这么容美？你就知道说他跟神的关系有多么的 紧紧连接。那我的样子老是这个怎么长不好，表示我跟主时间还不够啊。所以这个果子就是一个外在行为反映我们内在生命的表现啊。好，另外一个我们思考的就是果子成长它有一个过程，结实有一个过程啊。所以圣徒的生命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必须要经历一些过程。什么过程呢？撒种，对不对？种子先要有种子嘛，没有种子的话什么都不要说了哈。再来是发芽到生长，最后是结果子啊。所以就如农夫辛勤耕种盼望能够五谷丰收，神也是一样啊。神好像是那个农夫啊，有聪明的农夫，他把他的灵和他的道赐给我们啊。那这些绝不是突然返回的啊，必要成就神所喜悦的啊，使他能我们能够丰收五谷一直到永生啊。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其实就是好像说我们可以到永生这样子啊。那第一个就是要发芽，种子发芽啊，你就是一个死的过程啊，种子落在地里死了，你才能够得到重生。那这个重生的叫做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前面我们解释了很多啊。那之后呢，我们要成长，我们要结果子，成长结果子，我们要面对很多的挑战，环境的挑战，一个树也是一样的。你知道台湾的农夫这个为什么很厉害，他产的那个果子都是比东南亚比一些那个啊落后国家产的更好，因为台湾的农夫很聪明啊，他可以按着不同市场上的需要，你要的是很甜的怎么样我就给你甜的，你要稍微有点带酸我就给你这个啊，你要怎么样我就给你怎么样，甚至颜色他都可以调整啊。他怎么样，因为他知道植物生长的样子，所以他有时候会怎么样，会给他因为肥料是氮磷钾，他说氮磷钾不同的比例呢，它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你要甜一点，我就把这个钾肥放多一点；你要酸一点，我就把什么都。他很聪明到这个地步啊，所以这个，然后呢，你要红萝卜，红萝卜什么颜色？红吗？橘色、橙色，但是它可以，哎，你要不要黑的红萝卜、紫色的红萝卜、白色的红萝卜，它都有办法哈。他说他都到时候都可以外销啊，那因为他们可以应景啊，所以他们把那个一般的果水果变成什么高附加价值的东西。你知道日本人啊，日本人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很喜欢，比如说喜欢吃哈密瓜，对不对？哈密瓜是圆的，但是他喜欢吃方的哈密瓜。西瓜本来是圆的变成方的西瓜，他就很神奇，你看一个方的西瓜，对不对？那方的西瓜可不可以做出来？可以做得出来哈。那他们不同的时候哈，他们有不同的颜色啊。本来我现在要的是这个是红色的，可是现在我要白色的，你有没有那种白色这个果子啊？他那这个他们就有办法哈。你的光线进来的时候，他就把你哈，只有红光可以进来，做一个暖房等等等等。那他去调整，所长出来的这个植物就是不一样啊。所以在成长结果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啊，神他会做各种的调整啊，让我们就是后来所长出来的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成为的样子。所以我们每个人不一样啊，但是他的原则都是一样，我们都是要经过神的手啊。那所以神是栽植的人，神是耕种的人，但是有一个条件，我们要与神同工，也就是说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啊。那如果我们不愿意的时候，神也不会做哈。所以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最后就结出来的果子是神所要的。还有一个是我们要思考的结实的一个过程哈，就是你长出果子，哇，好高兴，果子长出来，对不对？但是呢，你不要高兴得太早。那像有一次我看到，哇，这个花好多，很多花，对不对？然后想说，今年我们这个桃子树要结多少？我看不止1000棵，可能超过2000，很开心，对不对？可是哎，过没两天，这个气候忽然有风暴来了，砰砰砰砰砰砰，结果呢，满地都是花，残花，然后这个果子小果子也都没了，所以那年我的收成大概只有几十个而已啊，很惨啊。所以有没有一种情形，就是你已经结出果子，可是呢，后来却没有成熟，啊， 所以有一种情形叫做是未熟的果子，未熟而落的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果子在我们的里面哈，你要等到成熟你再把它摘下来，对不对？好，让它继续连着啊。那真就是有个西瓜田，对，西瓜田来卖西瓜，对，那结果呢，这西瓜多少钱啊？5块钱啊，6块钱8块钱。那一个小男生来了，就说我就5毛钱怎么办呢？结果那个主人说5毛钱呢、啊，那就是弄一个小的还没长好的，就这个卖5毛。然后说好，就给他钱。他说我就摆在这边，我2个礼拜后我再来拿。所以再过一它就长出来了嘛，对不对哈？所以同样的，我们对果子也是一样哈，果子已经在我们里面开始产生了啊。那但是我们要等待它什么成熟，所以在形容这个果子要成熟的时候啊，这个有时候我们需要忍耐，我们需要忍耐。有时候开始哈，就是哎，我好像结了圣灵的果子，我好像脾气已经改好了，哎，我很温柔，对不对？但是这个温柔是真的是这么的温柔吗？你碰到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又是跳起来了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要忍耐着结实哈，而且圣灵还是会不断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哈雅各书的5章里面讲到哈，我们看雅各书的5章，所以神会帮助我们啊，他会时常浇灌，给我们养分，给我们滋养。不要以为说我们果子已经有了一点点了，我们就好像沾沾自喜。我们如果又离开了主，离开了他的供应，那就不行了哈。你看，就像麦子，你结出来了，很开心，对不对？可是麦子要收割之前，还要有一场雨，叫做春雨，对不对？你看7节，啊，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着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了得了什么秋雨春雨啊。所以圣灵已经做工了，对不对？五旬节已经到了，对不对？那过了漫长的夏天要不要慢慢等？要哈，等候主来的时候，我们说秋季的节气哈，秋季的节气是一个这个日子哈，是主来的日子。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的来到的日子近了哈。所以这个你要一直不断的哈，持守在主的里面，要从他得到供应，生命要紧紧跟他连接。那最后呢，生命是会有个丰收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哈。那你要得到这个丰硕的生命呢，你必须要先失上生命。耶稣讲，如果你舍不得你的生命的话，你就会失掉神要给你那个宝贵的生命哈。但是如果你们为主失上了这个生命呢，你们就必得到神要给你的生命哈。一粒麦子也是一样，本来是一颗，可是它结出许多的籽粒。你知道做农夫哈，一年有几倍的收成，看到百倍的收成，以撒哈，你看到以撒在那边耕种，在那个地方耕种，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哇！我现在财富本来10000块，现在啊变成100万，哇，不得了！这个比我们炒股票还要更容易哈。那其实神在我们里面要做的也是这个样子哈，让我们哈愿意舍去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在世上可以得着百倍，对不对？来世可以得着永生。那但是这个生命哈，一定是从我们这个天然人旧的生命来开始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个旧人的生命，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要有这个旧的生命？这个旧的生命是必要，是必须的哈，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因为神要在我们这个旧人的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啊，所以从圣灵撒种的，我们就从圣灵得永生啊。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我们内心却要一天新似一天。最终要得到这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这自沾自性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另外一个我们思想的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圣灵的果子有各方面的啊，各种的果子。因为神他是丰盛，神是慈爱的，对，神是有怜悯的，有恩典，神是圣洁，神是公义的啊。所以神赐圣徒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啊！圣徒的生命所结圣灵的果子也是一样，是丰盛的，是多样的。所以就像雅各哈，如果你读雅各书里面提到有各样上等的果品啊，有什么番红花，有菖蒲，有桂皮，有桂树等等等等哈，然后有各样佳美的果子。 属灵上果子可以指基督的生命啊，或者说我们可以得着他给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我们最常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个果子啊，我们如果顺从圣灵的话啊，这个是九个果子是怎么来的呢？是当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啊。那这个他就指出九个果子啊，一个是仁爱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大家可不可以背起来九个果子啊？我们爱修葡萄园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要把这个背起来啊。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那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是一个爱的果子，从爱的所生出来的啊，就像是一个果子里面有很多的果实，像石榴这个样子啊，也可以这样解释，都可以啊。那仁爱啊，我们说神的爱跟人的爱不一样，我们说神的爱是怎么得着呢？就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有了圣灵，你就可以尝到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不知道神的爱是什么，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神的爱是什么。喜乐呢也是一样啊，那真正的喜乐是圣灵给我们的啊。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我们的喜乐有时候要看一些哇滑稽的片啊，看一些笑话，我们才能够笑得出来啊。那但是在圣灵里面的喜乐就是那种涌出来啊，像一个泉源一样。你碰到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还是有喜乐，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有人就有这样的经历哈，喜乐的一波来的时候怎么样？哇，大家在那边笑得很开心，对不对？那笑得开心，那不顺心的事情发生，你笑得出来吗？你当然笑不出来哈。我们喜乐那一波的时候，有个传道人，哇，他那边笑得好开心，哦，一直笑笑，到了出来教会呢，还在笑，哈哈哈哈，好喜乐，好喜乐。然后去停车场要开车，哈哈哈哈，哎，发现什么？车子不见了，这时候他笑得出来吗？不来啊，他还笑，哎，车子不见了，好麻烦，对不对？他本来笑不出来，可是想想，继续笑。他说：“仇敌啊，你想把我的喜乐夺走，我还宣告你根本夺不走我的喜乐，继续笑啊！那没车子怎么办呢？没办法，人家把他送回家啊。”啊，笑了。第二天早上接到一个电话，警察局打来的，哎，你的车子，被发现在什么地方哈？所以我们的喜乐不是因着环境啊，因着环境，我们在不顺利的时候也可以喜乐啊。在哈巴谷书里面讲，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棚内没有牛，圈中也绝了羊，对不对？然而这个我们笑不出来的环境，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什么喜乐啊。所以这个喜乐是从里面出来，就圣灵给我们的啊。那和平也是一样哈，这个我们要跟人家和好，一个冤家对头，你跟他和好起来吗？好不起来，对不对？你跟教会要合一啊，他老是跟我唱反调，合一不起来啊。但很奇妙，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所以圣灵是可以把这个和平带来。你只要在圣灵的里面，这个都没问题。忍耐也是一样啊，忍耐也是圣灵的果子。那这是需要患难生忍耐，神这个你要不要忍耐呢？你要用环境来印证啊。你环境顺利的时候说，哎呀我很会忍耐，对不对？这个不算数，这个环境不顺的时候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忍耐啊。所以这个神会给我们试炼患难，所以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不要以为稀奇，以为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神荣耀的灵藏在他的身上啊。所以这个也是圣灵的工作，恩慈也是一样啊。圣灵它是一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啊，它会让我们有像他一样的恩慈、良善啊。那神本为善啊，他赐他的灵来教训我们啊，圣善的灵啊。我们说这个良善，神的本质，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活出神的本质。信实啊。信实就是信心，信心是圣灵的恩赐，那可以不断的成长啊。所以我们不断的成长的方式就是藏在圣灵的里面啊，那信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你知道信心啊，信心刚开始我们觉得很小啊，小信，可是如果啊你 就是说你跟神求，圣灵会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的信心会越来越大。所以每个人信心不一样哈，有人像戴德森跟 George Mueller 哈，他的信心就不一样。那戴德森的信心是什么？他的信心是，我有什么需要呢？我不要跟别人讲，神知道我的需要，他一定会给我的。啊，所以他第一次操练的信心很痛苦，因为他觉得说，因为神什么都知道啊，对不对？你要不要跟他求？他说，神还没有求一些，你还没有求一些，神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他第一次要求操练这个信心的时候，是他在做实习，结果他的老板没有给他钱啊，可是他很需要这笔钱，因为这笔钱没有的话，他很多麻烦的。可是他说不能讲，因为神知道我的需要，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跟我的老板讲？我跟我的老板讲，我就没有信心了，所以我还是有信心讲。哇，结果那年是大概是除夕哈，要放假放很多天，如果没拿到这笔钱，你这个就要挨饿了啊。但是他还是不讲，结果呢？老板说：“哎，你们工作辛苦了啊！你们明天开始放假一个礼拜，不要来了啊！”然后之后，老板就走了。完了，这个钱没拿到。可是老板一出去的时候，忽然砰砰跑进，哎，我好像忘记什么事。这钱给你了没有？哦，还没有给啊、哦！好，赶快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说：“嗯，有这个信心，什么事都不要跟神求啊、不要跟人求啊。”所以他的服侍，你说戴德森的服侍大不大？很大，对不对？很多的需要，很多需要人家给他奉献啊资源，但是他学了，他只要跟神求，神，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啊？所以他都怎么样？神都没有亏欠过他啊，神都不断的供应他。可是另外一个人是什么？叫 George Mueller 啊，他有个信心什么？他知道他有些需要，只要跟人家讲，人怎么样？人家就很愿意奉献给他，他是办孤儿院的，所以他说：“哎，我有这个需要，马上人家给他啊。”这个吃，这个没饭吃怎么办呢？啊，又祷告一下，哇，一卡车的马铃薯要送过来了啊！所以每个人的信心会不一样哈、啊。医治有没有信心？啊，你相信祷告，你一定会得医治啊。每一次祷告怎么样？都没有啊。那但是如果你坚持下去的时候，一旦你得着之后呢，你的信心就会那个不断的增长哈、啊。像温约翰啊，温约翰也是一样啊，当他一直祷告到都没有，可是一旦第一个有了之后呢，从那时候开始他的信心就开始不断的增长。所以信心哈、啊，温柔也是一样哈、啊，在基督里的温柔，节制哈、啊，节制的意思就是自制自律啊。那我们通常都是随从我们的肉体情欲。那自律的意思叫我们不要随从我们的肉体情欲，随从什么？圣灵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啊。当我们体贴圣灵啊，常常在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结出一个果子，就是我们不随从我们的肉体情欲，不管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啊，我们的里面的反应不会有苦毒，不会有恼恨，不会有受伤的感觉啊。好，那另外一个果子就是加美的果子啊。我们讲到说伊甸园。伊甸园园中有各样的树，其上的果子都悦人的眼目，好做食物哈。所以我们是圣徒，是神所栽种的园子，我们生命要结出各种的果子。刚才我们看到仁爱、喜乐、和平等等的哈，这些东西都能够让神喜悦，也能够让人喜悦哈。所以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可以彰显神的荣美，可以散发基督的馨香。有时候那个果子哈，不只是好吃，而且有个香味在那里哈。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有时候闻到一个香味，对不对？橘子香不香啊？
香。
橘子很香，芒果香不香？
香。
香，可是在超市买的是甜，这是没有那个味道。你树上熟的啊，你没有吃过树上熟的橘子？那树上熟的橘子就是那种橘子，哎，一闻起来就很香，吃起来哇都是香味啊。那很多的超市的东西就是怎么样，有甜味但是没有香味，因为它摘下来的时候怎么样？还是硬的，还不成熟嘛。啊，所以真正要吃很香的芒果酸呀，哈，就是要到树上，不然在超市那个买的哈，因为现在那个冷冻的，不然就要到传统的市场啊。以前我们年轻小时候都是没有冷冻的技术嘛，都是要熟了之后才能够卖的好价钱嘛，哇，那是好香。 所以现在吃的那个甩呀芒果怎么好像没有以前的好吃，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冷冻过的吧，你说还不成熟的哈。所以我们讲到说，讲到哎，这个果子啊，不只是香甜好吃，而且很香哈，可以给人分享啊。神要我们把我们分享给他，也分享给别人哈。像雅各书那边讲的，我的朋友请吃，我所亲爱的且多多的吃哈，多多的喝。然后呢，有了果子，我们就可以为主做见证啊。我们的见证不只是用口说的，我们的生命。哎，其实你不要说什么哈，不要说话，你只要一来，可以见证神的荣耀，可以吸引人来到你的面前哈。啊，另外一个呢，那个树哈，最宝贵那个树叫做生命树哈。那生命树可以指的耶稣啊，吃了就永远活着。我们吃了耶稣也是永远活着哈。那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生命树就是耶稣啊，所以这个是结的那个叫上好的果子。出所的就是那个上好的，其实就是耶稣，圣灵就是耶稣啊，就是这个样子哈。我们不可以失去这个起初的爱。我们常常会追求别的恩赐、别的福气啊、别的祝福，但是忘了真正那个上好的就是他自己。然后这个果子呢，生命树的果子，在启示录讲的是每个月都结果子啊，所以我们不要等说，哎呀，一年就那么一次啊，好不容易等到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吃樱桃，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吃什么啊？那它是每个月都结果子，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为印记，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我们随时都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啊。那这个果子呢，有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好像被栽在神的殿中，我们年老了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了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不一样啊。好，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啊。我们看结论，神赐圣灵给圣徒，不仅叫他永远与他们同在，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哈，赐福看顾他们，更要住在他们里面哈，与他们联合成为一灵啊。那就像枝子连于这个果树哈，神的生命不断注入在圣徒的里面，我们生命就会渐渐更新变化，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这个果子就是你不断的跟它连接啊。那这些果子其实就是神的生命，显出各样良善的本质啊。就如从耶稣身上看到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中显现啊，显出神的荣耀。同样的，我们的生命多结果子，不仅我们自己可以享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人们也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了主啊，我们会将荣耀归给神。好，所以已经有果子了就继续结哈、啊。碰到一些环境忍耐着结实，但是最后出来的一定是又香又甜啊，又好吃，显出啊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好，我们讲到这里。